徒行传第七章第二节，斯提凡说，诸位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波达米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一节，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的手中加倍受罚。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山小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那我们已经说过，从四十章到六十六章好像是小型的新约一样。那么新约一开始就讲到，就告诉我们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那么等到那个声音出来的时候，你知道我们的主不久就出现了。所以这里说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那么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道成肉身，那么因为以赛亚看见过他的荣耀，所以就指着他的荣耀就说了许许多多的话。所以这里讲的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那么就指着有一天你看见不只是施洗约翰在那里预备为预备旷野的道路，而且果然你记得我们的主就显现在人间。那么第九节呢，报好消息给西安的，你要登高山，报好消息给耶路撒冷的，你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的诚意说，看哪、啊、你们的神。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已经道成肉身，所以那个时候的好消息就是看哪、啊、你们的神。他在船头上睡觉，明显是人，但他起来斥责风和海，他分明是神，所以他是真的神，也真的是人。第十节，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所以呢，这就是旷野的人生，声音从四十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十节，你看那个口气跟前面三十九章口气不一样。三十九章就好像小型的旧约一样，有三十九段的思想，那主要的是说到神的公义，那现在呢说到神的安慰和神的慈爱。讲到四十章到66章，那么刚好这一个表是很重要的。那这个表呢是主要是根据我们知道说从四十到六十六章很明显的圣灵的思想有三大段。我们怎么知道三大段呢？因为有一句话叫做恶人必不得平安，那刚好有两句这样的话，很自然就把这27章呢就分成三段。那么刚刚好在9章的末了，耶和华说恶人必不得平安，然后再过9章的末了，我的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所以可见那当时呢，我们知道在分章分章的人，他的确是根据圣灵的思想在那里分的，所以很自然的我们知道到了48章22节，这是到了一段，然后57章21节呢又是一段，所以是9章9章9章。我们说过这就好像三明治一样，那么最中心的思想呢应该在中间这一段，然后开始一大段，中间一大段，然后后面呢第三大段。那么昨天呢我们特别给大家注意到，就是前面特别讲到拯救者，那么这个时候所提到是讲到在主耶稣降生以前，所以回过头去看是历史，不过当然对于以赛亚来说是预言，可是呢就着主降诞钉十字架来说，回过头去看，那么这个时候你看有一个人叫做古列，那么主呼召他，那么主要把他的百姓从巴比伦拯救出来，所以这里有个拯救者。所以古列将军呢是一个预表，古列这个君王是个预表，预表说 当时古列怎么样把以色列人从巴比伦的铁蹄下拯救出来。同样的，我们的主要把他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所以前面第一大段九章是讲到拯救主，那中间这一段是讲到拯救法。那么到底主是怎么拯救的？前面只告诉我们说古列是把以色列人从巴比伦拯救出来，那么现在到底我们的主怎样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呢？所以这个就是中间的九章给我们看到的。然后最后的九章呢，就给我们看见救恩的好处，给我们看见说救恩到底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特别讲到新的创造，因为讲到新天新地，也讲到新耶路撒冷，所以很明显的是回到伊甸园啊。所以三大段，第一大段是巴比伦不在，意思就是说现在呢他们从巴比伦要出来了。那么这个呢是个预表，那么告诉我们将来等到时候到的时候，我们的主要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要为我们完成救恩。所以它不只是古列所预表的拯救者，而且借着五十三章给我们看见他的救赎法，所以就给我们看见了十字架的夸耀。那么然后呢，你就看这九章都是围绕着那个中心的思想。所以第一大段最中心的思想是论古列，讲的拯救者。然后第二大段呢，最中心的思想是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害了，那么这个讲的十字架的救法。到了最后面，就是讲的后来等到我们的主为我们成功这些救赎以后，很自然的就把我们带回到伊甸园。那么我们都知道说伊甸园原来就是耶路撒冷的根基，所以讲到前面五章讲到锡安是神的葡萄园，所以可见的锡安是一座城，如果它做葡萄园的话，很明显是花园城。所以这些很清楚给我们看神最终的目的是希望能结出好葡萄，希望能有个出酒的葡萄园，能叫神心完全的满足。所以这就是神当初创造好了人以后，就把人放在伊甸园里面，然后希望人能吃生命树的果子。那么那个生命慢慢就扩张出去，先是充满整个的伊甸园。那么伊甸园当然是神开始做工的地方，是与神交通的地方，是经历主同在的地方，所以一切都是从那里开始的。所以生命的成长是从那里慢慢的扩张出去，所以等到这个生命遍满全地的时候，这个地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呢我们知道就能够把万有就夺回来，能够伏在神的脚下。用今天的我们的话来讲，就是指着福音广传来说的。所以每次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就是把人从黑暗的权下就转向光明，所以从此以后就不再做撒旦的顺民。可是呢，如果人没有堕落的话，我们知道当时那个伊甸园，你如果顺着河一定会找到金子，会找到宝石，也会找到珍珠。那原来这些呢就是建造新耶路撒冷的材料。所以可见如果人没有堕落，那么人吃了生命树果子以后，他不光是生命扩张遍满了全地，而且慢慢向上生长，所以整个的伊甸园呢就立体化了。那么这个就是后来我们所知道的耶路撒冷。所以等到人堕落以后，神就拣选亚伯拉罕就代替亚当的位置，然后神就把那个迦南美地给亚伯拉罕，就取代了神当初给亚当的那块地。神怎样希望亚当生养众多，遍满地面，那么神对于以色列人的旨意也是要他们脚掌所踏之地，他们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像天上的星那么多。所以当那个生命充满整个的迦南地的时候，神的目的就达到了。那不过神的方法是从中心达到圆周，所以从伊甸园开始，一面是往外扩张，另一面是向上生长。所以我们知道说耶路撒冷乃是神所经营 所建造的。所以虽然人失败了，但是神还是希望在历史上让拣选以色列人做他的仆人，做他的见证人，那么好让人知道说，如果人没有堕落，如果人没有失败，神最终的旨意是什么。等到有一天主耶稣降在那伯利恒，等到有一天十字架为我们成功了救赎，那现在我们就知道从以色列身上有一个见证，让大家都看见了，知道说神是怎样从耶路撒冷然后达到全世界，让生命充满整个的世界。那么同样的，这就是如果人没有堕落的话，神在人身上就是这么做的啊。但是很可惜，我们知道说耶路撒冷失败了，很可惜我们知道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了。所以现在呢，我们知道从四十章到六十六章，那么很自然的主就把他的心意来告诉我们。所以到最后九章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新的创造，新天新地，给我们看见新耶路撒冷。所以最重要的一章是六十二章，就是耶路撒冷成为可赞美的地方。所以现在大家可能很清楚，在这个三明治的里面最中心的思想是第五十三章，然后从这里慢慢就扩张出去。那么然后呢，你看圣灵就借助这整个的三明治来对我们说话的。好了，那如果圣灵是这样的说话的话，那么我们就问说，有没有可能就在前面的一大段，一共是九章，九章九章，那会不会九章呢也是一个三明治？那么我们知道说一点都没有错，好像三个三明治一样。那么每一个三明治刚好是三章，所以中间呢又是很重要的一章。所以如果大家三章三章来读，那么读的时候你尤其特别注意中间的一章，那大概就是那个中心的思想。所以这样的话很明显的有九个中心的思想慢慢慢慢往中间集中的。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对于神在以赛亚书的启示，我们就能够有一番的认识了。好，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要稍微深入一点啊，我们稍微像蜻蜓点水似的，我们要来看这个前面这一段话。那么从四十章第十二节开始，谁曾用手心量珠水，用手虎口量苍天，用伸斗成大地的尘土，用秤称山岭，用天平平冈岭呢？所以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神是创造宇宙的神。然后我们要问说，到底万民在神的眼中是一个什么样的评价呢？十五节，看那万民都像水桶的一滴，又算如天平上的微尘。他举起众海岛，好像极微之物。利巴嫩的树木不够当柴烧，其中的走兽也不够做燔祭。万民在他面前好像虚无，被看为不及虚无，乃为虚空。如果我们把这句话重新翻译的话，可以说万民在他面前好像是零，而且被他看为不及于零。所以我们在神的心目中就好像死海一样，那不只是在海拔上，是海拔以下400公尺。所以一面给我们看见神是怎样的一位神，那另一面我们在他面前，那实在说来，我们好像是零，而且是不及。